弟兄姐妹平安。这周我在看新闻的时候，看到一个新闻，就是 ISIS 叙利亚国，然后我们有看到有12位弟兄姐妹，12位基督徒，其中包括传教士，一位传教士的一家，然后他们被叙利亚，就是说 ISIS 杀害，被钉在十字架上，其中有2位姐妹，然后被就是当众羞辱，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我看到这个新闻以后，我心里面真的很难受。我心里面在想着一些问题，就是想，为什么的上帝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为什么我们的神允许他的儿女，然后被受这样的羞辱？允许他的儿女，然后被这样的残暴的杀害？上帝在哪里？他的儿女受苦的时候，神在哪里？上帝在哪里？心里面很难受。那就想起保罗，我们上次讲的，那保罗在这里告诉帖撒罗尼亚城的基督徒，保罗知道在他们当中有逼迫、有受苦、有迫害，保罗也知道可能一些弟兄姐妹当中的有些弟兄姐妹，因为这个逼迫的缘故，甚至到流血的地步。然后甚至会失去他们的生命，所以保罗告诉他们说，保罗告诉他们，我们上次也讲到，神是掌权的，那有的时候神保守我们，你出你入，耶和华都看顾，但有的时候神允许我们受一些苦难，受一些逼迫，那有的时候神甚至允许我们生命被拿走。在逼迫当中失去我们的性命。保罗告诉他们说，帖撒罗尼亚城的基督徒说，你们要从这个永生的角度、永恒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所以，当从永恒的角度去看这些事情的时候，说无论是我们在被神保守，和无论是我们在逼迫当中，还是无论是我们失去性命，都已经不重要。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将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被提到天上，在空中与主相见。那么，这帖撒罗尼亚城的基督弟兄姐妹就当然就会问一个问题：那么主什么时候再来？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我们还要忍受这样的痛苦，忍受这样的逼迫到什么时候？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5章1-11节就来讲这个问题，就来解释这个问题。那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11节。所以5章1节，弟兄们，我们一起来读如果有圣经可以翻到，然后我们一起来读。那 PPT 上也有。5章1节，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来的日子，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预定我们借我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睡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天父，在这世上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不明白， 天父，但是我们是知道你是掌权的主，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天父，我们今天也求你在我们当中居首位掌王权，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运行，带领我们进入你的同在，带领我们看到你的荣耀，带领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主啊，带领我们看到天国的荣美。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五章一到十一节就要回答弟兄姐妹这个问题，就是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那么我们看，那么保罗告诉他们，那么这个问题对当时的基督徒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那么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在五章一节保罗说，弟兄们，论到那个日期时候，论到主来的日子，我不用告诉你们，我不用写信给你们，你们都知道，你们都知道，因为主来的日子就好像夜间的贼一样。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主来的日子，主耶稣基督来的日子，就好像晚上的贼一样，在夜间的贼一样。那么现在贼来偷东西都是白天来偷东西，是吧？因为白天我们都不在家，都去上班去了，晚上大家都在家，所以晚上贼不来偷东西，都是白天来偷东西。那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是住在村子里面，那个时候的话，贼来偷东西都是晚上来偷东西，因为白天的话，村子每一家每一户基本上都有一些都有一些老人或者是太太在家烧饭，所以贼白天不来偷东西。那小的时候就经常会听到我们的父母说，经常会听到大人说，然后说昨天晚上哪一家被偷了。他们的锅被偷了，大铁锅被偷了，或者自行车被偷了。因为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时候都没钱，所以家里面不会放钱的，家里面也没有值钱的东西，最值钱的东西就是厨房的大铁锅。所以就听到他们说，哪天晚上这个谁家的大铁锅被偷了。那么贼一般都是在晚上来，为什么在晚上来？因为农村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就是说，农村的院子很大，然后你睡觉的地方跟厨房是不连在一起的，所以在厨房偷东西的话，你睡觉的时候是听不到的，你不知道他在厨房偷东西，所以贼一般都是在晚上来，因为在晚上来的时候，整个世界都是在黑暗当中，整个世界都是黑暗的。大家都在睡觉，每一个人都在睡觉，每一个人都睡得浑浑噩噩，都睡得昏昏沉沉，都醉生梦死。所以突然贼就来了，没有人知道贼今天晚上来，都是出乎意料的。所以我们说贼来的时候有三个特点，第一个他是在晚上来的，整个世界都在黑暗当中。第二个就是当在人们睡觉的时候，是我们睡得昏昏噩噩的时候，昏昏沉沉的时候。那么第三个就是说它是突然的，出乎意料的，没有人知道。所以当我们，那保罗在这里说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好像贼来一样。那么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在黑暗当中，从亚当和夏娃犯罪了以后，那么我们就与神隔绝，神是这个世界的光，神是生命的光，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光隔绝，我们与这个生命的光隔绝，这整个世界都在黑暗当中。你看我们今天是白天，但其实我们是在黑暗当中，整个世界在黑暗当中。所以世界上的人都在睡觉，都是在那个浑浑噩噩，在那昏昏沉沉当中，世界上的人都在睡觉。我们不知道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从出生，我们的轨迹就好像被别人安排了，我们的轨迹就被这个世界安排了，就从出生就被父母安排了，然后之后的话也被这个世界的潮流，被世界的精神安排了。我们努力的学习，然后找一份好的工作，然后找一个漂亮的太太，结婚生孩子，然后之后呢，之后就是退休，然后我们的孩子在重复我们的循环。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我们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都是在睡觉，都是在昏昏沉沉，在浑浑噩噩当中。 但是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会突然来到我们当中。保罗在第三节说，他说人正说平安委妥的时候，然后我们正说我们平安了，我们委妥了，正说平安委妥的时候，然后主就忽然来到，就好像灾祸临到一样，灾祸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他们绝不能逃脱。那我看英文版的时候，看这里的第三节这里的词，那中文的翻译是产难，好像是难产一样。但如果你去看英文版的话，英文叫 birth pain， 什么意思？就是产痛，就是我们妈妈在生孩子的那个时候那个产痛，生孩子快要生孩子的时候那个产痛。那我就所以我就去查一下原文，原文这个词的意思也就是产痛，不是产难，不是说难产，所以他不是说难产临到怀胎的妇人，因为难产并不是临到每一个怀胎的妇人，但是产痛是临到每一个怀胎的妇人的，所以这里是产痛。那我们这些做爸爸们的，我们不没有办法来体会这个产痛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痛，也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痛，所以我就专门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产痛到底是什么。然后他网上就是这里说，就产痛在医学上面是在那个疼痛指数里面是排第二位的，那仅次于那个烧伤的痛，所以这也就是说产痛是很痛的。那么产痛就是说大概是在快生孩子的时候，大约是3分钟到5分钟一次，然后每次持续30到40秒，那密集的时候可以说是1到2分钟一次，那每次持续45到60秒，产痛是非常痛的。那有些因为根据每个人的痛点不一样，每个人感受不一样，所以有的人觉得不痛，但是大多数的人是觉得很痛的，是疼痛难忍，甚至达到痛不欲生的一个地步。好，这里基本上看不出来啊。所以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关于产痛的这个文章，然后其实在这个右边的话有这个关于产痛的这个文章的列表，它题目的列表，所以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些题目，你就可以理解这产痛到底是怎么回事。那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美丽的谎言，产痛不痛，也就是说产痛不痛是一个美丽的谎言。那第二篇文章的题目说产痛让我终身难忘。第三篇文章的题目是产痛让眼泪完全失控，让眼泪完全失控。第四篇永远铭记的疼痛。第五篇产痛撕心裂肺最原始的痛。然后第六篇我听到的那一夜喊叫。第七篇产痛痛到不知前世还是今生。然后第八篇是不堪回首的产痛经历。第九篇产痛刻骨的痛伴着幸福。所以你看这些文章的名字，你就知道那个产痛是多么的痛了，产痛是多么的痛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做丈夫的，所以要心疼我们的太太，那她做女人不容易啊。所以我们要爱护我们的太太，他们为我们生孩子，那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都没有体会过，我们都没有经历过。特别是今天在中国，然后，太太生孩子的时候都是在产房里面，你根本看不到，你根本不知道她当时是怎么那个情况。但是在这，我们做太太的也要，说几句题外话，就是我们做太太的，也要学会怎么样去与我们的丈夫相处。我发现我们当中有很多做太太的都女人有一种天生的不安全感，所以她女人在结婚了之后，她总是希望在丈夫那里能够得到满足。但是我们做太太的要知道，就是说我们的丈夫也是人，他也是不完全的，他不可能完全的满足我们，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完全的满足我们。所以你们要在你们的完全那个安全感要在主耶稣基督那里得到满足。如果你们希望你们的丈夫完全满足你们，那么你活得很苦，你的丈夫也活得很苦。那么这插句题外话。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当主耶稣基督来的那个来的时候，就好像产痛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那么产痛临到妇人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它是突然临到的，在上一分钟还不痛，然后在下一分钟就痛得不知死活。第二个就是它是没有办法逃脱的，那每一个怀胎的妇人都会经过这个产痛，你是没有办法逃脱的。那第三个特点就是痛不欲生。所以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那些生活在黑暗当中的人，生活在黑暗当中的人，当主耶稣来的时候，那是一个彻底的毁灭性的来，那是个灾祸，那是个毁灭性的。你所有你这一生你所有经历的你所有经营的帝国，你的商业帝国，你这一生你所有的这些在世上所有的努力，在一刹那间都变为泡影。试想一下，你今天是比尔盖茨，在一刹那间你的微软公司变为泡影，你如果是 Steve Jobs 的话，在一刹那间安珀变为泡影，你一生的努力变为泡影，痛不痛？那是很痛的。所以产痛临到妇人是很痛的。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再来的时候，那是个毁灭性的来临。所以你这一生在这世上，你一切的努力，你一切的工作，你一切的你所经营的一切，在一刹那间变为泡影。所以你的人生就好像梦一样。所以在这里说，那些不信主的人，他的人生就好像梦一样，他活在梦里面，他活在黑暗当中，在那里睡觉，灰灰沉沉，浑浑噩噩，不知道在做什么，不知道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就想起路加福音，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里面讲的一个故事，那个无知的财主，路加福音12:16-20。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这个故事，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出信的，或有些慕道也不知道，所以我要再稍微重述一下。那么主耶稣基督讲了一个财主，就是有一个财主，就古代的时候有一个财主，然后他躺在他的床上，他说，我今年我有个大丰收啊，我的粮食大丰收，但是我的仓库不够大，怎么办呢？所以我要把我的仓库扩大，可以把我的所有的粮食都可以装到我的仓库里面，然后之后我就可以躺在那里喝点美酒，然后看看电视，可以享受我的生活，可以让我的灵魂舒服了。但是主怎么说？那主说，你这无知的人啊，英语的翻译就是 you fool， 你是个傻子傻瓜，你这无知的人啊，今夜必取你的灵魂。所以那些不信主的人，没有认识主的人，因为与这个世界的光，与这个生命的光是断绝的，所以是活在那个黑暗当中，整个一生都是在好像睡觉一样，在睡觉一样。他们说，我们平安委妥了，我们平安委妥了，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灵魂享受了。但是主忽然临到，就好像贼一样，好像产痛临到妇人一样，毁灭性的临到，你所有的一切在一刹那间成为泡影。那今天早上当我在思想这篇讲道的时候，我在我开车在40417上面去接刘小鱼。我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我思想这篇讲道的时候，忽然想起我在我们小的时候很流行的一首歌，叫水手，不知道大家，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听过，是吧？有多少人听过这首歌？有多少人会唱？还是不少的，说明我们是同一个年代的人。所以我忽然想起这首歌的时候，然后再去唱这首歌的看这首歌的歌词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以前都没有注意到这首歌是在讲什么。所以我建议弟兄姐妹回去再去看这首歌，再去唱这首歌，你会发现不一样。我在这个417的路上，我再去想这首歌词的时候，忽然我眼泪就从眼睛里面出来了。这首歌讲的是我们，好像是我们，就是我们一个人的一生， 在小的时候站在海滩上面，憧憬那个海那边的那个城市，那个现代化的城市，憧憬在那里面的生活。长大了以后，然后为了自己的理想去努力，然后离开自己的父母，离开自己的家乡，渐渐地忽略了父亲母亲和故乡的消息，然后在城市里面拼搏。但是我们的生活就好像在演戏一样，每天说着言不由衷的话，戴着伪善的面具，总是拿着一点微不足道的成就来欺骗自己，然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忽然会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空虚，莫名其妙的感到一阵的空虚。我们总是要靠一点酒精的麻醉才能够睡觉，才能够睡去。这是《水手》里面这首歌词的话，正是我们一生的写照，正是我们今天那些不认识主的人一生的写照。寻寻觅觅，在这一人生的路上寻寻觅觅，但却寻不到活着的证据，不知道自己是没有证据来证明自己活着。所以这是每一个不信主的人一生的写照，你们是活在黑暗里面，是在夜间，是在睡觉，浑浑噩噩，你们一生不知道在做什么，你们生命没有意义，你们生命就是一个循环。但是保罗在下面，在4节到8节里面说，但是我们在主里面的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不是这样，我们不是活在黑暗里面。他说，弟兄们，你们不是活在黑暗里面，因为你们是光明之子，你们是白昼之子，你们是活在那个白天当中，你们是活在光明当中。因为我们不是属黑暗的，我们不是属幽暗的，所以当主再来的时候，不会像贼一样，对我们来说不会像贼一样突然的临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是活在白昼当中，是活在光明当中。所以保罗在第七节继续说，他说，既然你们是在白昼当中的人，我这少了6、7、8，大家可以看圣经，在第6节第7节继续说，他说，既然你们是活在白昼当中，活在光明当中的人，所以你们就不要像那些人一样睡觉，所以你们要警醒，你们要警醒，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因为睡觉的人都在晚上睡，对不对？对。然后醉了的人是在晚上醉，因为你们活在光明当中，因为你们是光明之子，所以你们不要像他们一样，不要在那里睡觉，不要在那里醉生梦死。那我看到这两节经，我就想起以弗所书的5章16到19节。以弗所书5章16到19节也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那么在这里面，在16节，保罗说，你们要爱惜光阴。为什么要爱惜光阴？因为这个世界邪恶，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保罗说，这个现今的世代是邪恶的，这个现今的世代是抵挡神的，是背离神的，所教导的一切都是背离神的，敌对神的。这个世界告诉你们要追求这个世界的荣耀，你们要像比尔盖茨一样，要像 Steve Jobs 一样。这个世界教导你们要这样，但是保罗说，这个世代是邪恶的，所以你们要珍惜光阴，你们要爱惜光阴，你们不要做糊涂人。什么是糊涂人？就是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在黑暗当中，他们在睡觉，他们在醉生梦死，他们是糊涂人，他们这一生过了就完了，一生过了就没了。人的一生就好像黄粱一梦一样，梦醒了就结束了。但是保罗说，我们不一样，你们不要做糊涂人，所以你们要爱惜光阴。 什么叫爱惜光阴？爱惜光阴就是说，你们要把你们现在在地上的这个时间，在这一生的时间，你们要爱惜你们的时间。你不要用你们的时间来看电视，你们不要用你们的时间来追求这些临时的东西，这些暂时的东西。你们要把你们的时间投资在那个永恒当中。所以不要做糊涂人，不要醉酒，就酒能使人放荡。那么我们知道，那保罗在一处另外一处又给提摩太写信说，给提摩太说，因为你的胃不好，所以你每一天要喝一点酒。所以酒这个东西本身并不是不好的，但是不要喝的太多，喝的太多就醉酒。那我相信保罗在这里说你们不要醉酒，并不是单单指就是说你们不要去喝醉。保罗在这里说，就是说你们不要被这个世界，不要被这个世界的东西麻醉了。你们不要在这个世界当中醉生梦死。所以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是要被圣灵充满，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而是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要经常把神的话语记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要昼夜的思想，我们要经常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经常亲近神，经常要唱诗赞美神，经常有弟兄姐妹一起团契，在团契当中互相鼓励，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所以我们要逃避那些试探，逃避这个世界上的引诱。如果你喜欢看电视的话，那么你就要把你的时间就分配出来，可能更多的与弟兄姐妹去团契，不要让你有很多的空闲的时间，一有空闲的时间你肯定又去看电视去了。所以要逃避那些东西，要逃避这个世界的引诱，但另一个方面要用神的话语来充满我们。那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嘛，有一个很有名的比喻，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十个童女的比喻。那么在这十个童女的比喻里面，那我想我还是有必要再简短的复述一下，因为我们当中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不清楚。那主耶稣基督说，就是做了个比喻，就说有十个童女。那么这个十个童女的话，他们拿着个灯，那么灯里面有油，所以点着个灯，然后在晚上在等候那个新郎的到来，等候新郎的到来。那么其中有五个童女，因为他们的没有好好的去做，没有好好的警醒，所以他们的灯里面没有油了。所以当新郎来的时候，他们灯里面没有油了，他们的灯马上就要灭掉了。所以他们对另外五个童女说，他们求你们分给我们一点油吧。但是另外五个童女说，我们的油我们自己用还不够呢，所以你们赶紧去买油吧。所以这五个童女就去买油了。但他买油回来的时候，新郎已经来了。那新郎怎么对这五个童女说？新郎对这五个童女说，他说，我不认识你，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那么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这十个童女他们在夜间等候，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一样，现在虽然太阳照在这里好像是白天，但是整个世界其实是在黑暗当中，因为我们背离了神，所以我们是在黑暗当中。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好像这个十个童女在夜间等候，在夜间等候，等候新郎是谁？新郎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我们在等候他的再来。那个油是什么？那么经常会有人说这个油是圣灵，但是我不认为这个油是圣灵。因为在这里他说你们要预备油，他说这个童女要预备油，所以这个油可能不是圣灵。如果是圣灵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预备的，对不对？那圣灵是主动的，主动来充满我们。那我们可以祷告，但是圣灵是主动的，我们也没有办法来靠我们做的什么东西让圣灵来充满我们。所以这个油的话，我觉得在这里应该解释，就是说因为我们信主了以后， 我们的生，我们基督徒的，我们是基督徒，然后我们生命的改变，生命改变所结的那个果子，所结的果子，因为这些果子就显出我们是基督徒，就显出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那五个童女，因为她的灯里面没有油，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她的生命没有发生改变。她虽然来教会里面做礼拜，虽然去参加团契，虽然读经，但是她生命没有改变，她没有结出那个生命的果子来，就是没有那个公义的好行为，没有那个爱的好行为。米迦书的六章八节怎么说？他说：“我向你们要的是什么？我向你们要的不是说你在这里来做礼拜，不是说你在这里献祭，不是说你的十分之一的奉献。我向你要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神向我们要的是那个生命的改变，那个生命改变所结的果子。所以那个五个童女，她的生命没有改变，所以没有果子。所以从这里看出，他们不是属于。”属基督的。那主耶稣基督用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说，我们既然是已经是基督徒，我们是已经是属主的，所以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就好好要利用我们世上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来投资在永恒当中，我们要接触生命的果子，投资在永恒当中。在这里就我想讲一下我们儿女教育的方面的事情，我们北美的父母亲，我们华人的父母有一个很好的品质，就是我们很注重儿女的教育，这个是很好，所以我们也很注重我们儿女在 academic 上的教育，我们也很注重我们儿女在才艺上的教育，所以我们让他们去学钢琴，让他们去学画画，让他们去学提琴，这些方面都很好。这方面也是我应该向在座的父母学习的，因为在这个方面我们可能在这方面的意识并不是很够。但是另外有一点要强调的，就是说如果我把这个 academic 和才艺以及我们儿女的属灵星期天到教会来做礼拜，星期五来参加我们的 program， 那如果这三个放在一起，那我要为弟兄姐妹哪一个重要？这个 priority 在哪里？我们要为我们在座的父母，这个 priority 在哪里？我现在问你的时候，你可能都会说那个做礼拜重要，敬拜神重要，肯定是这样，但是你们在做的时候却不是这样。所以当我们孩子如果要准备 SAT 的时候，要准备 AP 的时候，星期天礼拜可以不用来了，周五的那个聚会可以不用来了，或者当我们去上钢琴课的时候，星期天不用来做礼拜了，周五的聚会不用去了，有个时间冲突嘛。但是我们在这里的父母们，你们要知道，我们这样的一个选择给儿女传递的一个信息是什么？给他们传递一个 message 是什么？给他们传递一个 message 是上帝不重要，敬拜上帝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 academic， 重要的是你的钢琴课。我们向他们传，从小给他们传递的一个信心就是这样。所以结果我们儿女长大了以后，虽然从小跟着你的父母来教会做礼拜，但是儿女长大了以后，他从小就有一个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敬拜上帝不重要，那个是可以忽略的，那个是可有可无的。所以我们的儿女长大了以后，可以在世界上很成功，可以成为一个很有才艺的人，但是这个 academic 的这些东西，还有这些才艺这些东西，如果你没有上帝在那里的话，这些东西只是一个技术，它是没有灵魂的。所以我们的儿女可以在这世上取得很成功，但是圣经上的一句话，一个人如果赚到了这个世界却丧失了自己的生命，这对他有什么益处呢？这对他有什么益处？所以我们经常对我们说这句话，我们经常对我们的朋友说这句话，但是我们很少对我们的儿女说这句话。我们神学院有一个我们的实践神学的老师叫 Tim Whitmer， 然后他是我们实践神学的系主任。他小的时候的话，他就讲到的，他小的时候他父母是。他爸爸是在一个乡村里面 在 country 里面做邮递员，所以周一到周六都在那工作。但是每到周六晚上的时候，他们父母在周六晚上的时候就开始把皮鞋擦得干干净净，然后把他衣服都准备好，然后到第二天就穿得整整齐齐去做礼拜，带着他们的孩子做礼拜。那么这个从小就给这个孩子，后来他回忆的时候，虽然他在年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远离了主，但是他后来的时候又回来，然后接受呼召成为一个牧师。所以他的回想，他小的时候他就讲了这件事情，他就说这件事情从小给他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他从小他父母给他一个 message， 就说那个敬拜上帝是最重要的事情，礼拜天是这一周当中最重要的一天。所有弟兄姐妹，我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家庭，每一个家庭，我们的小孩子长大了以后都不会失去。所以对于我们当中有一些父母，孩子上大学远离主的，所以我劝你们不要灰心，继续为他们祷告。就像我们这个老师一样，他年轻的时候也远离神，但是后来再回来，所以我们继续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不要灰心，不要失望，继续为他们祷告。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弟兄姐妹说，就说我们不是在黑暗当中，我们不是属黑夜的，我们也不是那些喝醉酒的人，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是白昼之子，所以我们要珍惜那个光阴，所以我们要警醒。然后第八节里面就说我们怎么样警醒呢？我们怎么样警醒呢？第八节里面就是说，我们要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来遮胸，要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那什么叫信和爱作为护心镜来遮胸？那其实我们如果看保罗的教训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保罗的教训里，保罗的观念里面，信、望、爱这三个是很重要的。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那个爱的颂歌里面说什么？如今长存的有三样，就是信、望、爱，其中最大的是爱。然后在提撒罗尼亚前书的一章我们也讲过，他说你们在信心里面的行为，在爱心里面的工作，以及那个盼望，因着盼望所做成的一切。所以保罗经常会讲到信、望、爱。那保罗在这里说要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来遮胸，但我们如果看以弗所说六章的话，那个护心镜是什么？保罗在以弗所说六章里面说要把公义作为护心镜来遮胸，他说信德作为藤牌。那在那里说要把公义作为护心镜，那在这里又说要把信和爱作为护心镜，那到底是什么是护心镜？那如果信和爱是护心镜的话，那么那边的公义是护心镜的话，那就说明信和爱和公义应该是一样的事情，对不对？那为什么要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来遮胸呢？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那个灵魂的心是这个一个人整个灵魂的中心，是一个整个人灵魂的根基，所以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所以心是整个灵魂的一个根基，所以要把那个心保护好，要把那个心保护好，这个是最重要的。那用什么来保护好这个心呢？就是用信、爱。那在以弗所六章里面说公义，用公义作为护心镜。为什么说是用信和爱呢？因为信心是一切事情的根基，是一切事情的根基。说信心是我们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对不对？所以信心是根基，我们有了信心之后，我们才会相信圣经上神的应许。因为我们相信圣经上神的应许，所以会产生一个盼望，会产生一个对将来那个新天新地的盼望。因为这个盼望，所以我们在世上的一切，世上的生活一切，我们都会朝着那个方向去走。所以这个就是爱心的行为，爱的行为就会产生出爱的行为。所以信、望、爱这三点，所以信心是那个根基，所以信心是最重要的，所以要用信心来作为护心镜来遮胸。那为什么要用爱来作为护心镜来遮胸呢？因为爱是那个生命改变所结的那个果子， 生命改变所结的果子统称就是爱。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律法的总纲是爱，对不对？但生命改变所结的果子，另外一个用另外一个词来统称就是公义。所以你们要行公义，行公义，好怜悯，这些生命改变所结的果子。那么从这些果子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就知道我们生命已经被改变，我们就知道神在我们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所以因着这个爱、公义和信，所以我们的心就可以得到保守，我们就不会害怕撒旦的攻击，就不会害怕撒旦的控告。所以用信、爱和公义作为护心镜来遮胸。那为什么要把盼望作为头盔戴在头上呢？头是做什么的？头是做头的，也是带头的，是确定那个方向的，是要往哪个方向走的。所以这是头的作用。所以盼望就是那个方向，给我们这个我们的人的一生指明了这个方向，我们要往那个方向去走。我们的盼望着主耶稣再来，我们盼望着新天新地的降临，我们盼望着我们能够见主，能够得到主的赏赐，我们盼望着那个生命的冠冕为我们存留。所以我们一生的这个行为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去走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弟兄姐妹呢，你们是行在光明当中，你们是光明之子，所以你们要有信心，要有爱心的果，要有那个要有爱的行为。我们要朝着那个永恒的方向要走，我们的一生要朝着那个永恒的方向。所以保罗在讲完了这些之后，然后在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保罗讲所有的这一切，在一到三节里面讲的是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活在黑暗当中。四到八节讲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在光明之子，我们是活在白昼里面，所以我们要警醒。然后到九到十一节，保罗就在这里讲，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神的美意，都是神的计划，都是神的旨意。所以神向我们所存的那个旨意，并不是要我们灭亡的。神向我们存的旨意，不是要让我们受刑罚的。神向我们存的旨意是什么？神爱我们。神向我们存的旨意是要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救，借着耶稣基督得救。但是因为亚当和夏娃犯罪了之后，所以整个世界就堕落了，整个世界与神隔绝，整个世界远离神，背逆神，与神隔绝。因为神是这个生命之光，神是这个世界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却不接受光，所以整个世界都是在黑暗当中，整个世界在黑暗当中。但是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之后，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主是为我们死的，为你死的，为我死的。因着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的罪，所以上帝的公义被满足，上帝的愤怒被平息，所以我们的罪被赦免，所以我们与上帝再次和好，与上帝再次和好。所以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与上帝再次和好，我们再次回到上帝那里去。所以我们再次，我们是回到那个这个世界的光当中。所以我们不是活在黑暗当中，我们是活在光明当中，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活在白昼当中。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弟兄姐妹，虽然你们当中有些人受逼迫，有些人流血，有些人失去自己的生命，但是我告诉你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所以我们今天无论是活着还是死了，我们都是与基督同活，我们都是与基督同活。那些死的弟兄姐妹，他们现在在天堂里面，他们与基督同活。那我们今天活在世上的人，我们也是在这世上，我们也与基督同活，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所以你们要用这些彼此劝慰，彼此安慰。所有弟兄姐妹，我们也要从这个永生的角度来看我们在这世上的一生。我们不要像那些活在黑暗当中的人，不要像那些醉酒的人，浑浑噩噩，昏昏沉沉。我要把我们世上所有的一切，世上所有的时间，我们要珍惜光阴，都要投资在那个永恒当中。 都要投资在永恒当中。所以我在想起那两位姐妹，她们被当众受侮辱，然后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她们现在与主同在，她们的灵魂与主同在。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的灵魂与主一起来，然后那个时候他们的肉体要复活，他们肉体要复活，灵魂与肉体要结合在一起，然后我们在这活着还活着在世上的人，我们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这是我们的信仰。 This is our belief。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真的是为我们这些为你的名的缘故失去性命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心里面为他们大大的难受，为他们大大的痛苦。天父，我们也为他们大大的喜乐。天父，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的灵魂现在与你在一起，他们能够面对面的看到你，看到你的荣耀，看到天国的荣美。主，我们今天是为这些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我们感谢你，主啊，你使我们重生过来，你使我们活在光明当中，你使我们活在白昼当中，使我们能够成为光明之子。天父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盼望。天父啊，我们向你祷告，向你祈求，我们求你真的帮助我们。我们承认我们软弱，我们在世上我们常常软弱，我们常常远离你，天父啊，但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世上我们能够把我们所有的时间，我们所有的精力，我们所有的一切，天父啊，都能够投资在天国上面，投资在永恒当中。主啊，我们向你祈求，我们向你仰望。父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